新闻相信保洁，从内阁人士一一出炉之后，你可以看到赖清德已经走向第一线。这个第一线很清楚，就是赖系人马掌握现在最重要的检调系统。我们常讲，当你要掌握一个国家，你要枪杆子，你要笔杆子，你要钱袋子，还有更关键的是你要刀把子。而现在中美对抗的状况下，你的枪杆子没有办法掌握在你的总统里面，但是你的刀把子，你要威胁对手，你要稳固你的政权，刀把子一定要紧紧的抓在你的手上。而这个刀把子，我们看到防务部长郑明谦，我们先讲他过去跟赖清德的关系非常深厚。赖清德担任立法委员期间，跟四个青少年有所谓的口角，被打得头破血流，谁帮他出头，谁帮他解气，就是郑明谦。我们看到当民进党在各做政党对争竞争的时候，谁敢去动林智庙，谁敢去动高虹安，也都是郑明谦。也就是他是一个不畏争议，而且使命必达。而这样的一个人放在法务部长，接下来这把刀会砍向谁？这把刀的剑会指向谁的咽喉？就非常耐人寻味。好，我们今天请到刘伟斌的大帮手，一的财经专家黄教授，你好，
大家好。
好，电视媒体电视报董事长吴子江，
大家好。
好，第三位是资深媒体人赵永轩，
早。
好，第四位是资深媒体人王义德，
大家好。
好，第五位是资深媒体人刘一峰，
大家好。
好，第六位是资深的政治记者黄伟汉，
好，杰哥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宇轩，昨天最让人惊讶的内阁人士里面，就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他等于是坐着直升机上来了，大家觉得跌破眼镜，但跌破眼镜之余才发现他跟赖清德的关系这么密切，而且他对于民进党所有的政策使命必达，使命必达，你就感觉上有一股腥风血雨即将展开。而就在这个时刻，非常有趣的是，既然陈凯琳在狱中居然自残，他是跟光电非常有关的，而且当时赖清德讲，起丢看看，打开看看，为什么？就是八十八枪，八十八枪就跟光电，光电又跟陈凯琳有关系，所以等于说，当他很妙哦，当他确定郑明谦出来，而且中和县有可能去接北检的这个检察长的时候，他感觉到极度的绝望，绝望到出庭都不敢出庭，还有拿一个拉环去割自己。
宝拉，刚刚我们讲哦，因为我们讲陈凯琳他是最了解赖清德的人，当他看到赖清德提名郑明谦的时候，他知道有这件事情逮鸡抓掉。
什么逮鸡抓掉？
扬刀立威，他知道郑明谦就是那把刀，而且这个刀要砍向谁？
砍向谁？
自己人。为什么？他讲说齐六卡起来，对不对？李伟卡起来，以王卡起来。这个时候很清楚，赖清德最忌讳而且最不满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光电，
台南的光电案。所以你陈凯琳，当他知道赖清德提名郑明谦完真的时候，请问一下，他汗毛会不会也卡起来？
卡起来了，
马上卡起来嘛。所以你看哦，他马上说，我在原本呢，今天早上各位，他应该是要做什么动作？
知道吧？
今天他是一个出庭嘛，他被所谓戒掉嘛，戒掉要去讨论到，刚好是哪个
光电问题、
就是光电案。所以他吓到做什么？把这个什么开罐器在自己的胸口开始胡弄，反正乱弄一通，然后最后呢赶紧紧急送医。但请问有很严重吗？
没有很严重，
就缝三针。所以代表陈凯琳他听到郑明谦这个人事案时机点就这么巧合，4月12号立刻隔天把自己弄得一身是伤。为什么要这样做？代表他心慌意乱，
而且你出庭要谈的就是光电的议题，也就是碰到了光电，碰到了郑明谦，再加上现在赖清德的手段，他吓死了，而且看到了形容哦，他说他不但是自己画，而且发监回到监狱的时候，他是一路哭回去。
对，没有错，宝贝哥跟我们讲，因为他回去之后呢，我们刚好有去访问这个监狱的人，说，等一下陈凯琳现在到底状况怎么样？他讲身体没怎么样，因为讲白他是用所有的瓶盖的这种开罐，你那个其实也不会造成太大伤害。结果没有想，他说回去之后，他一直在哭，一直在哭，
从头哭到尾，
整个歇斯底里，完全没有办法。
因为这个东西很妙的是，你今天关在里面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一般来讲，你应该是刚关进去的时候，你情绪会起伏，刚关进去的时候，你会整天哭，可进到一段时间以后，你照理讲，你应该慢慢习惯，你怎么会突然在这两天压起来呢？
因为他看到郑明谦之后，他很清楚一件事情，陈凯琳非常清楚，他可能见不到明天的阳光，
见不到了。
所以他当然这个歇斯底里，心情一阵混乱嘛，完全这哭哭啼啼的。但你说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原本各位你要看陈凯琳，他现在是在哪里？他是在台南监狱哦，各位，他不是在看守所、哦，所以代表他已经发监了。但你会问一个问题啊，但为什么陈凯琳发监了？
为什么发监了？
他是因为贪污治罪案发监了嘛，对不对？过去利用自己的职位买，但是各位发监有几个问题。第一，他是一审、二审，所以宝德哥， 代表他二审在知道赖清德连任之后，二审在知道
放弃了，
他直接放弃嘛，
放弃上诉了。
对，因为各位你看啊，他一审原本是判八年，就二审判六年五个月，理论上来讲，哎，越打越轻啊，我应该要
继续打下去，
继续拼啊，拼最高啊，对不对？就没有想到他在看到说，哦，赖清德也来了，然后包括呢，起地位卡起来了，包括谁？黄伟哲2月29号被借调，大家记不记得？他知道赖清德是玩真的，这个案子如果他再上诉下去，自己会惨无天日。结果他就是到了什么时候？一路到了最后，郑明谦被提名之后，他才当场崩溃，因为他知道
赖清德之前讲剪掉严格查办有证据，该关就关是玩真的。
对，而且再来哦，第一个我们刚才讲到郑明谦，他一定会炮口对准陈凯琳，陈凯琳已经完蛋了。但宝德哥不要忘记了，还有另外一个人呢、欸，另外一个人是谁？黄伟哲、欸，
黄伟哲有问题，
对嘛？郑明谦大家记不记得那时候办陈凯琳的时候，陈凯琳说什么？说跟各位讲我那个是这个高层下令、高层指示的，所以换言之，有没有可能在他失去希望、在他整个陷入绝望的时候，也会继续往上咬，咬到黄伟哲？当然有这个可能嘛。但宝德哥，你都问，那不是啊？那赖清德现在为什么要频频对党内出招？
对，为什么杀得这么凶？
对，那我就反问一件事情好了，赖清德现在最重要的一个任务是什么？
连任啊，
2028年嘛，那他想要连任，得要做到什么事情才可以保证自己一定会连任？
不是把政绩做出来啊，
错，
那政见达成啊，
错，
不是，
两件事情都错了。只有做到一件事情，叫做什么？把所有竞争对手都排除嘛，神党杀神，佛党杀佛。
所以说，他要跟习近平一样。习近平上任以后就是搞贪腐，杀贪腐之后，习近平所有的对手，哎，所有可能取代他的人，包括李克强，我全部是要不就死于非命，要不然就把你头先斩至。当我没有任何对手的时候，我才能够天下无敌。
宝力哥，这个道理很简单，我们来举例证。请问美国拜登也好，他政府有做得很好吗？经济有搞很好吗？没有嘛，但他们做对一件事情是什么？
什么？
打中国，
打死中国，
杀中国。那请问习近平他之所以能够当皇帝，之所以可以连任再连任，是因为他内政做得好，经济拼得好吗？也不是，他把所有共产党党内的异己通通铲除掉嘛。
所以你第一说政治逻辑跟我们一般工作的逻辑不一样，我们工作逻辑是我把我事情做好，我兢兢业业努力工作，可是政治的逻辑是杀法，是杀戮。政治的逻辑是当我的对手在我的面前一一倒地之后，我是那唯一站起来的人，如果我是唯一站起来的人，我才能够天下无敌。
只要怎么样证明自己第一名，只有一种办法，就是没有第二名也没有第三名，我就永远都是第一名、啊、这个才真正的逻辑嘛。蔡英文当初不也是给赖清德上这一课吗？
对，
就是让他知道把赖清德给铲除掉嘛，对不对？那你说之前的马英九你以为想说每天在那边慢跑就跑进公路？当然也不是啊，他有没有把人做掉？有嘛，
他做掉谁？
宋楚瑜是不是也被他处理掉了、啊、李登辉也是嘛，把林洋港给处理掉嘛，把郝柏生给处理掉嘛。
所以今天刚刚讲的马英九就是用一个假民调把宋楚瑜给干掉，然后呢再加一个投废票把连宋同时干掉。
对，所以各位，这个历史都已经验证，而赖清德已经抓到了如何连任2028学校，就是把我所有有可能的竞争对手干掉。
因为我们曾经讲过，美国有一个原则，当在跑步的时候，我只要听到后面的还不要赶上哦，我只要听到后面的人的呼吸声音，我马上回头把那个人给干掉。现在赖清德做的就是这件事。
对，宝德哥，而且刀要怎么样才磨得利？我先砍自己人，才让你知道我是玩真的嘛。赖清德是不是先动台南？那请问一下，台南未来他有谁要去参选？他的子弟兵啊，对不对？林俊宪嘛。那台南如果现在这个光电风波一团混乱，请问有办法选吗？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嘛，选票都开不出来。所以第一刀先杀这个。再来，各位，我们看到去年选举的时候，有出一些很奇奇怪怪的消息，你现在看都看懂了。来，第一个，赵天麟莫名其妙被爆料，那大少爷搞不清楚，摸不着头绪。罗志正被爆料，这个更奇怪。而最怪的是这个郑文灿，为什么？因为这两个人都还有要选举，对不对？但是郑文灿，请问有没有要选举？
没有要选举，
他没有要选举啊！你爆料他干嘛？突然梦里跑出来这两个，那时候我们还怀疑说是不是境外势力泄露，就后来现在发现，会不会有可能敌人就在本能寺、啊、有没有可能就是自己人？
也就是我不能听到呼吸声音，
对嘛？因为当整个赖清德在前面奔跑的时候，如果后方郑文灿有那个喘息声来，喘息声来，请问他会做什么动作？
杀，
踹下去，一脚踹下去。那我说，哎、欸，宇轩，可是这样把郑文灿弄死有什么好处？当然有好处啊！请问一下、哦，当今天赵天麟有把柄，当今天罗志正有把柄，当今天郑文灿有把柄的时候，请问一下，这些把柄有没有把他们置于死地？只到一半而已。罗志正现在是不是没有抓去关？
没有。
赵天麟是不是还好好的？那请问郑文灿是不是关还当好好的？为什么？ 当我握有你的要害，当我握有你的把柄的时候，你是不是就可以为我所用？
而且董奶在强调，其实他真正的剑指的是柯文哲。
对，没有错，各位你不要搞错了，党内的竞争那个对赖清德来讲只是次要威胁而已，包括郑文灿可能未来会替他开枪辟土，怎么样说都是新潮流，都还是自己家人。但柯文哲是什么？外人。柯文哲是什么？
才是目标，
让赖清德选得最难看的人。今天国民党的选票没有办法移动，但是柯文哲的选票，这些小草们，这些年轻人，这些中间选民，赖清德可不可以要？当然可以要。所以对他来讲，拿着证明签这一把武器，第一枪最好就是开向柯文哲。不管是说你现在台资光案，不管说你的金华城案，不管说你在士林光电相关的案件，他通通都可以成为摧毁柯文哲的工具。
董事长，这像宇轩说的，现在对赖清德来讲，唯一的一条路是，不是我自己能够做多少，因为你能够做多好，那是在天时地利人和，不是完全操控在你的手上。但是如果你有刀把子在手上的时候，就像习近平一样，我只要我的对手一个一个在我前面人头落地的话，我就所向无敌了。
宝杰，你跑民进党跑了很多年了，你知道民进党有一句很重要的一句话，
什么话？
他是当选当天啊，欢喜一天就好，高兴一天就好。第二天干什么？
拼下连任，
拼连任最重要啊！现在带进来最重要的是拼连任。
对，你说从现在内阁名单出来，看到了郑明谦，这个刀把子真的已经握在了这个所谓的赖清德的手上。接下来真的是腥风血雨，而这个腥风血雨既对外也对内。
当然是啊，你不把过去的贪腐的那种毒瘤、刮骨疗伤搞干净的话，你这时候你搞你这个下一次选举，你到2026年九合一就到了、
啊。对，
到九合一到的时候，你还是一样，前面的包袱还在啊。你要不要把清干净呢？
玩不下去吗？
那当然不可能，因为你为什么会输嘛？输就是你前面桃园是立法委员全败、
欸，全败。
那台中是全党败得多惨啊，对不对？你为什么这次总在赖清德当总统那么强势？中间有个最重要的理由是什么？就是民进党立法委员大败嘛。因为你弱势的立法委员，这派系变弱势了嘛，
对，
所以总统变强势了，也是理由之一的。
对，
当然然后最重要的，我刚刚讲的两个理由，一个民进党有本质上的贪腐问题，他要不要改革？
要改革吗？要改革嘛，所以他这个刀第一个会砍向这个党内的，另外一个就要砍向柯文哲了。
柯文哲一定要处理啊，柯文哲他会用骗嘛。他柯文哲现在在这一次2024选举当中，世界有名，已经举世闻名，是什么事情？
什么事？
就讲话不算话嘛，欺骗嘛，他就从骗国民党、骗小草，沿路骗到最后这个封关前是这个11:59还在那边骗钱嘛，不是吗？这个柯文哲一直在骗，所以欺骗的柯文哲28年要不要选举？
要吗？
还要选？
他还要选？
他不是讲他要选，他当天就宣布他要选举，他还不说他是柯文哲。如果不宣布要选2028年的总统的话，
对，
他2024的开完票的结果，民众党就输掉总统了嘛？那他应该是不是应该下台？
是啊，
他下台党主席啊。
对，
他为了要当党主席，他骗也要骗说我要选28年嘛。但是柯文哲在执政8年的台北市当中的犯下的一些的痕迹，在这个整个事情在这个整个目前陆陆续续浮上的台面，
有痕迹，
当然是痕迹，这很好几个大案子，台智光的案子啊，
对，
还有什么他还有什么搞一些标案啊，对不对？一些工程啊，这些事情，然后最糟糕的是说这种金钱的流动，居然跟这些他台北市政府的利益都发生关联性嘛？在过段时间520之后啊，我就会提告嘛，我就会去告柯文哲、啊。
你会去告柯文哲？
我当然要，告柯文哲这是大快人心的事情的、啊，这完全符合社会正义。搞不好瑞德兄还跟我抢着告嘞，我要快点告，不然输给瑞德还不好意思嘞。
好，那我们刚才讲的“春江水暖鸭先知”。当然，当你的名单叫做内阁名单慢慢出来，郑明谦确定要当法务部长，出现一件事情，陈凯琳居然在狱中拿这个所谓的小刀片，不，小挂这个小盖子拿来自残，他完全闻到那种杀戮的味道，他知道这一局没羞刷了吗？
不，他已经绝望了，是他已经绝望了。现在他为什么要接受这个最后的判决结果？你认为只有一个案子吗？目前所判的目前的判决的案子是接受的厂商的贿赂跟 跟这个招待嘛，对不对？总共金额大概夯不啷当算了半天，大概180万-200万。那我请问你，刘宝杰他经手了上千亿的光电工程，你认为他只拿了180万吗？
不止，
怎么可能嘛？他的权力遍布到所有的台南的光电业者，他有何可权嘛？
对，
所以他知道。大祸临头，他这辈子关不出来，不是现在被判刑那个6年多了，因为找到黄伟哲的后面就是有其他案件继续要扩大办理嘛。那扩大办理的话，请问你有没有？那难道别的厂商没有吗？那我问你很简单一个案子嘛，88枪开枪的事情，现在破案没有？
没有破案。那、
没有破案的时候，有没有业者在里面嘛？
当然有业者。
有业者有没有贪腐嘛？
当然有。
对啊，所以这个再追下去，蓝检再追的话，所以这个陈凯琳的心情不好，不是为了他现在被判刑的，他是怕杠上开花，一直被连抓。
所以我就不懂，在你都已经关了一段时间，我们所过去的了解是你刚关进去心情会不好，你会吃不下睡不着。你拿我关了这一段时间，你别突然俩公了。
不，他就最惨嘛，因为关这段时间，应该这个心情已经接受，而且他对这个判的这个刑期他也接受了
嘛。对啊，他已经没有上诉啦。
对，那为什么要俩公？
对，
就是还有别的案子嘛，
还有更惨的
另案调查中嘛。他知不知道另案调查中？
他知道。
他不知道，他不是2月29号跟这个黄伟哲两个对质啊？黄伟哲讲什么话？黄伟哲一定是全部推给他，我拢唔知拢一做诶。那只有一案吗？
当然不
是。现在只有一个案子嘛，他后面案子一头拉骨嘛。一头拉骨，我跟你讲很简单的，结果就是将来关的没完没了。
好，玉凤。今天讲的为什么今天陈凯琳会这个样子，是因为大家都闻到了，
对，
风变了。
陈凯琳的案子啊，其实他是属于贪污治罪条例里面的受贿还有洗钱罪，他一审的时候判8年，二审的时候判6年5个月，三审的时候你怎么可能不上诉？以我们台湾的俚语，一信顶破，你一信直破，有没有8年到6年？杀性低卡米刷，他应该是有机会啦，选完了应该欢欢喜喜。
低卡米刷，
对啊，低卡米刷，结果他竟然自绝于上诉，哎。昨天那新闻出来之后呢，大家打电话去矫正署，以为说他在看守所，没有，他发监了。哇，哎，我们台湾是3级3审哎，既然有这种贪污治罪条例，有人在二审，算了，不玩了，
我放弃了，
我进去关了。哎，这个是少见的一个情况。那为什么他昨天应该会要去出庭，却不愿意去出庭？为什么会想不开呢？因为他要去光电的案子。他前面那都算小咖哦，找一些性招待啊，然后呢就骗人家的钱啊，然后呢收受一些贿赂。光电就像董事长讲的，他那个东西哦，后面非常非常的复杂。除了找他之外呢，其实黄伟哲市长之前有去过了，而且呢，黄伟哲市长也有做出了一些他
要跟他对质，
对，有一些证词。所以呢，他现在知道说，如果再去的话，光电这一场没法都修刷，所以呢，他才会一时想不开。然后呢，后面呢，回去因为真的没有什么太伤了，
所以我不是关6年就算了，
对。
后面是没完没了，
对，他就是怕后面没完没了，所以呢他才会这样子一时想不开，一时就是做那个动作。但是呢他也知道那个动作会对他造成什么影响吗？不会。但是呢只要他有受伤，新闻消息就会出去，会出去的时候
他要干嘛？
他就让大家知道说，我不去开庭，就算后面我被押去我也不会讲。这是什么意思？因为后面太难收拾了，所以呢他已经要告诉大家说，你们要来保我，你们要来救我，不然的话大家一起死。
好，那刚刚讲的，现在陈凯琳当闻到那样的味道，还有今天刚刚讲的，整个社会或者整个氛围都已经开始越来越肃杀了。
对，现在来讲的话，其实真的是赖赏他慢慢的把这人事案出来之后啊，你看到之前那个国中生的一个事件，一开始不是叫你们不准说、不准提、不准报载、
新北地检署，
对，然后呢告诉大家说，如果这样子下去的话，我们要法办你。然后大家就说不行啊，哎，一个好好的一个好孩子，然后去学校上课，结果呢保护班上的同学竟然就被杀了。后来那件事情你看哦，整个氛围改变之后呢，现在凡事都告诉大家了，对不对？当初呢警方想要去申请那个陪同搜索书也不愿意给，现在不但给了，而且今天最新的少年已经羁押禁见了， 羁押禁见的，在以前的话，这种这种少年法的事情，其实就是这样子收容、保护、管束，就这样收容把它给处理掉。现在没有、哦，而且哦，以前不准讲的，现在都发新闻稿给你了，都让你知道说呢，我们下午三点半要开第一个庭，
而且他是用杀人罪。
对他现在来讲的话，其实已经跟过去不一样了。现在已经大家都感觉到这个政府已经要玩真的，而且呢要把这个东西给重判，平息社会的愤怒。所以呢，很少看到这种少年的事件，第一个把他用成一般的杀人罪移送地检署，地检署也给他申请羁押禁见。现在地方法院之前不是叫我们不准提、不准谈，不然就要罚钱的，新北地方法院呢已经准押了。所以现在来讲的话，其实整个社会氛围就是杀杀杀，只要呢有状况，那就是先杀处理再说。
好，瑞德刚刚讲的，现在真的有这种气氛不一样了。充满杀戮的气味，而且这个杀戮气味不是对外，对内也是如此。而且赖清德已经很清楚了，他绝对不允许说我在前面跑步的时候，我在背后闻到别人的呼吸声音。
请问一下，民进党的下一阶段可以挑战赖清德在2028年的是谁？
还有谁？
你不要忘记赖清德曾经做的，因为民进党在六都里面有个规定，就是六都连选，六都保障连任嘛，对不对？可问题是总统没有这个规定。2019年的时候呢，赖清德是不是就出来
挑战
蔡英文嘛，对不对？那么所以呢，我问你，2028年有没有可能？那么民进党其他的中生代出来挑战这个赖清德？有啊，有可能啊，但现在几乎已经没可能了，
没了。
为什么？
因为这次内阁名单里面，他已经把他所有可能挑战他的人都已经砍掉一码子了。
民进党有三位中生代的这个相关的人士呢，那么他的可能性很大的啊。那其中有一位当然就是郑文灿，还有一位林佳龙啊，第三位是这个等于说现在啊，先把高雄市长两任做好以后，再会图谋他路的陈其迈啊。那可是问题来了，这一次站在民进党以前的这个权力的分配的过程当中，除了派系之外，还有包括人员的这个分配啊，也就是他职务的分配，没有郑文灿，也没有林佳龙啊。林佳龙的部分不是三顾茅庐请他当外交部长吗？所以第三次的时候，林佳龙本来在考虑，本来想拒绝，后来还是接受了这个外交部长的这个职务嘛。但问题是，外交部长在下一次想要直接挑战总统，你觉得可能性高吗？
不可能吗？
可能性就很低了。另外一位根本就连职务都没有，郑文灿是行政院的副院长啊，他在这一次的内阁名单里面有没有？
没有，
没有啊。郑文灿跟林佑昌想选新北市长，我是新北市民，我非常了解，他们两个人就是想选新北市长嘛，所以呢才会跟那么已经在新北当了很多年的这个立委的这个苏巧慧变成三足鼎立嘛。可问题来了，那郑文灿想选新北市长是因为新北市有400万是全国第一大，六都第一大
嘛，对。
但现在民进党跟各地都有一个声音越来越大，要求郑文灿回任回锅去选桃园市长，
回去选桃园。
那么这样讲的原因，就是因为郑文灿几乎在2028年出局了，出局了。我在这边直接跟你讲，就出局了。
你说本来郑文灿有可能威胁到的位置，现在没了。
就算他想选，也出局了。我想坦白的，那按照我对我好朋友高雄市长陈其迈的了解，他不会去淌这个浑水嘛。另外，他在这个整个布局里面呢，还想到了另外一个人，叫柯文哲。柯文哲根据我跟董事长我们两个人共同的想法，就是他的369万票就是最高点，没有了。我想坦白，就没有了，就没有了哦。然后呢，紧接着来，柯文哲也怕自己没有嘛，所以呢，那么请问一下，这一次那么今天公布的文化部长的名字叫什么？小野啊？
对，
你已经几年没有听到小野的声音了。小野是谁？小野是我们文化人，然后呢写了很多书，然后呢也在华视当过总经理等等啊，然后民进党的关系跟他很好啊，但是他同时也是柯文哲2018年的竞选总干事，你知道吗？当时啊，曾经有国民党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议员啊，质询过小野说啊，你觉不觉得找你来是找错人？结果小野怎么回答？小野说完全找对人，为什么？因为结果论，我帮他打赢了这个选战。小野是这样讲的嘛，而且他说他在选举里面受了很大的委屈嘛，柯文哲很喜欢他，后来还写了信跟他道歉嘛。当时不要忘记哦，小野因为那时候讲了一句话，在公开场合讲了一句话，说自己一出手就很可怕，为什么呢？因为他浮选过的人都会赢，柯粉多讨厌他啊，你讲下去的话不就完蛋了吗？所以你要知道，可是问题来了，请问柯文哲是不是喜欢小野？他当然喜欢他。我问你啊， 柯文哲就是很喜欢他，可是这几年来他比较这个低调了，以后去纸风车嘛。可是各位知不知道纸风车？那么全国第一个训练基地在哪里？在当时现马上要接任现在总统府秘书长的潘孟安的屏东，一起成立的嘛。所以呢，他把小野那么弄上来当文化部长以后，文化部长薪水跟大家都一样，但是他的资源在文化上面的资源是无以复加的嘛。那我请问你，目的何在？目的，小野今天对面对媒体的人一直问他柯文哲说：“你们为什么一直问我柯文哲？因为所有的媒体跟我一样都嗅到了柯文哲的味道嘛，所以他在布局要把柯文哲的白的部分一个一个铲除嘛，很简单嘛，这就是整个从这个内阁名单里面已经嗅到了2028年的连任味道了。”
好，所以我看刚才你讲说，现在这个内阁意味深长。哎呀，我最好奇的是。真的像吴董一直在强调的血流成河。
我觉得我刚刚听那个瑞德哥在讲，听得津津有味，真的政治就这么回事，我完全赞同。而且呢，我觉得现在郑文灿目前他只剩一条路，就是选2026，他只剩一条路，
只剩下，
而且2026还不一定选新北，说不定回桃园。你桃园六局全部都输了以后，哪里失败哪里站起来。观众朋友，你要先知道，
这也太残忍了吧。
那没办法，因为宝杰哥你要知道，民进党已经从2018、2022两次的地方县长选举其实都选不好，国民党15席、14席，对不对？那请问2020跟2024总统有没有赢？都赢。所以民进党不是不想选好地方首长，但是呢，地方首长选赢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票要开出来，只要不崩盘就可以，因为重点还是总统。宝杰哥，我用一个简单的一个二月河的小说《雍正王朝》里面的结构图，我放在这边给你看，你大概就知道了哈。现在谁是总统？赖清德嘛，
对，
他就是雍正。在九王夺嫡的过程当中，谁是他的对手？就是八爷跟十四爷，特别十四爷还是谁？还是系出同门的人。所以我就很简单，十四爷就是郑文灿啊。他犯了什么错哈？我现在讲都是最简单，大家都听得懂哈。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今天为什么郑文灿没有在这个名单、那个名单中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没有？他本来是副院长，想当院长。观众朋友，我们就就事论事嘛。为什么后来没有当院长是陈建仁？因为他被蓝营火力攻击嘛，说你怎么周刊一天到晚都有你，又有以前的影片、照片，对不对？等等这些事情，那时候还没有那个桃园全败哦，所以就先当副院长。本来大家等说明年520就今年了哈，马上就被征除了。没想到不但是好没有被征除，还是被真的除掉，没有了，院长、副院长都没有。为什么？因为他现在目前的状况看起来，刚刚这个瑞德哥讲了，我承接来说，绝不可以。好，什么叫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不能有任何一个民进党里面有实力、有意愿、有能力的人挑战赖清德的2028，所以所有有可能挑战2028的人，现在目前不能站在那个位置。那郑文灿，我不是说他想要挑战，而是说他的身段和软政性反而害了他。我一个来跟大家讲哈，宝杰哥记不记得张立善在今年二月的时候，郑文灿去云林，他副院长嘛，常常去跟地方有互动，因为他比陈建仁还要更积极。张立善公开，大家上网去查，公开称赞郑文灿是一个非常好的副院长，身段很软，做事又快。希望郑文灿更上一层楼，乐见他当行政院长。
完蛋了！
你哪行哎？讲完这句话以后，心已经凉一半。啊，你跟蓝营这么好，那你不就是八王吗？郑文灿不但是十四王，他还是八王。八王笼络人心，笼络百官，大家都上官言书说：“哎呀，那个康熙爷啊，八王是最好的。”蓝营在称赞你，我要犹豫了。第二个，在那个瘦肉精事件的时候，谁跟卢秀燕两个人约说要吃火锅？
郑文
灿就是郑文灿。哇，你跟连卢秀燕你都可以跟他好，那你后来 hockey， 所以当他有能力，其实这是他的能力啊。可是这种时候，你要当一个行政院长，你要学十三爷啊，十三爷就是卓荣泰啊。我今天怎么样，铁帽子王，我就是跟你换铁兄弟，卓荣泰就是嘛。我不可能挑战你的2028，但我可以帮你赴汤蹈火，上刀山下油锅，所以这个人就行政院长。林佳龙趴得不够低。他如果对，如果林佳龙让那个赖清德认为说他绝不可能挑战2028，我觉得他机会其实并不低。那所以今天我刚刚讲了几个点嘛，你桃园又没选好，你没有战功，你又可能有机会或者挑战2028，再加上你真的就目前状况看起来，你就不是一个好的行政长人选，两个都新潮流，那理由很简单啊，三大理由。哎呀，不可能总统是新潮流，院长是新潮流，排除嘛。啊，我们地方这个需要你当秘书长调和顶赖，他现在看起来不一定接。宝杰哥，我要先埋一个伏笔哈，就郑文灿现在目前林佑昌的民进党秘书长的那个职务还没有确定，对，还没有确定。那如果郑文灿愿意接的话，说不定要去。同样的，林佳龙本来是第一波、第二波都没有他，不然的话，顾立雄国防部长的时候，外交部长可以一起公布，如果他同意的话，国防外交嘛。 所以林佳龙显然也是再三考虑以后，那个车开走了，我没上车，我就没有跟上那个接班梯队了。他的接班不是接上2028的班，他甚至连行政院长的班都接不上，但是至少他还是个外交部长。因为我同意这个瑞德哥讲的，左荣泰现在目前十三爷换铁兄弟当的不会太短，只要他的身段够软的话，左荣泰不管当一年当两年，下一个行政院长最有可能的人就是高雄的陈其迈，但他必须让赖清德相信他不会挑战赖清德的2028。
政治观点、独家内幕、国际趋势、财经焦点、重案解密、火线搜集，全方位爆内幕，话题不设限。我是张兆和。
周一到周五关键时刻，
周六周日决战关键，
等你来上线。